许你邀请圣灵，我家人开口来邀请圣灵，邀请神的同在，邀请神的荣耀，邀请神来向我们说话。主啊，今天晚上你要赐下话语来复兴我们，光照我们。奉耶稣的名，我们邀请圣灵赐下智慧启示的灵，恩膏我们，充满我们。哦，主啊，我们需要你。呼沙拉巴拉布，沙拉巴拉布，沙巴哈拉的西鲁巴拉布拉布，伊巴拉的西鲁巴哈拉布西鲁鲁拉巴拉布，沙巴拉哈拉的西，沙卡拉的西鲁巴拉哈拉的西，伊沙拉哈拉的西鲁巴哈拉的沙巴哈拉的卡拉布，伊巴拉哈拉的西，主啊，你的同在。是我们所渴望的。
Lift your hands and voices.
Iba hara ba shi da da bu shong ba hara ba shi li hara ba kara ba shi. Sanda hara ba shi hara bu. Saba ra ba shi li li. Iya 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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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 sha ra bu. Saka ra ba shi da ra ha.Hola la samba hala la shiri Ukam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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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ri Ema la la samba hala la shiri
Samba Receive now your healing
Sihara la shiri
Receive
Shiba la la shiri Ula la la la主啊，你的荣耀来充满我们，你的荣耀来触摸我们，开启我们。显明你在创世以前为我们设置的命定，带领我们进入这荣美命定，揭开那隐藏的奥秘。Ul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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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 ul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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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ula la shi Sh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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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 la la Sami la la shi 感受到神的同在已经临到我们，求圣灵来触摸你，复兴我们主啊，你的荣耀来转化我们，复兴我们，奉耶稣的名，我们渴求你的荣耀，我们渴望与你相遇，我们渴望被圣灵来点燃，我们渴望成为燃烧的复兴的器皿。主啊，高牧我们，奉耶稣的名。哈利路亚，沙拉巴拉路，巴拉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 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继续分享如何实现你的命定。我们讲到了实现命定，我们需要通过神的重重考验。第一个考验就是谦卑的考验。另外，不忘初心，不忘记你从哪里来的，能够帮助我们除去骄傲。不忘初心，不忘记你从哪里来的，能够帮助你除去骄傲。保罗的一生都没有忘记自己曾经从哪里来的。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我相信这也是保罗能够得胜骄傲的一个秘诀。他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曾经是从哪里来的。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十六节，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的得永生的人做榜样。所以你看，保罗虽然是最伟大的使徒，但是他常常提及他曾经是一个罪魁，是迫害教会的。他没有忘记自己的根本，他没有忘记神从哪里把他拯救出来的。他说，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因着保罗这样不忘初心的这种心态，不忘本的心态，保罗一生都活在谦卑里。即使他得到了最大的启示，哈利路亚。我们中间也有许多的人，当神提升他富足兴盛的时候，他就会忘记了他从哪里来的。他忘记了神从灰尘中抬举他，从粪堆中拣选他。当神赐给他名利和地位的时候，他就开始骄傲了，忘记了自己的根本。所以骄傲就抓住了他。我们需要效法保罗，他从来没有忘记自己从哪里来的。我们也不能够忘记我们从哪里来的，也愿神来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永远不忘记初心，这样能够帮助我们除去骄傲。骄傲的人得不着神的恩典，连人都厌弃他。约伯记四十章第十节到第十三节，约伯记四十章十到十三节，你要以荣耀庄严为装饰，以尊荣威严为衣服，要发出你满意的怒气，见一切骄傲的人，使他降卑，见一切骄傲的人，将他制服，把恶人践踏在本处，将他们一同隐藏在尘土中，把他们的脸隐蔽在隐秘处。所以你看到神对于骄傲的人就会发出满意的怒气，将他制服，使他降卑。所以我们想要实现命定，必须要通过 谦卑的考验，要将骄傲除去，否则就会被神来阻挡，惹动神的怒气，那么我们就更加无法进入到命定里了。我们再来看箴言书十五章二十五节，箴言书十五章二十五节，耶和华必拆毁骄傲人的家，却要立定寡妇的地界。神他要拆毁骄傲人的家，所以一个骄傲的人纵然他能够成功兴盛，但最终要被神拆毁。箴言书十六章第五节，凡心里骄傲的为耶和华所憎恶，虽然联手他必不免受罚。箴言书十六章十八节，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因此我们务必要得胜骄傲的考验，因为如果你不能胜过骄傲，即使将来你能够进入命定，但最终仍然会在毁灭中，在败坏中收场。因为骄傲会带来败坏，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所以骄傲一定会把人带领进入到跌倒败坏的地步。无论你的命定有多么荣美，但骄傲都能毁灭它。所以我们务必要通过第一重的考验，就是胜过骄傲的考验，也就是谦卑的考验。箴言书八章十三节，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罪恶，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乖谬的口都为我所恨恶。神再次强调他恨恶骄傲的人。箴言书十一章第二节，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人却有智慧。骄傲会带来羞耻的结局。箴言书十八章十二节，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你看到人之所以被败坏，是因为他心里有骄傲。那么人之所以被尊荣呢，被提升呢，是因为他被塑造出了谦卑的品格。我们已经分享到了实现命定的关键因素，就是品格，而谦卑的品格是必备的。箴言书二十一章二十四节，心骄气傲的人名叫薛曼，他行事狂妄都出于骄傲。彼得前书五章五节，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你看到这里，神清楚地告诉我们，他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倘若我们被神阻挡，那么我们无论如何都无法进入命定的，没有人能胜过神。所以骄傲是最大的仇敌，而神赐恩给谦卑的人。当我们心存谦卑，被磨造出谦卑的品格，那么神就会常常赐给我们恩典。一个人常常得到神的恩典，说明这个人是有谦卑的。 一个人得不到神的恩典，是因为他很骄傲。骄傲是从世界和魔鬼而来，我们必须要摒弃任何从世界和魔鬼来的成分，因为我们本不属这世界，我们乃是天上的国民。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儿，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可见骄傲是从世界来的。我们再来看以西结书二十八章十六节到第十七节，以西结书二十八章十六节到第十七节，因你贸易很多，就为强暴的事充满。这里面是说撒旦的啊，以致犯罪，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神的山驱逐你，遮掩约柜的基督徒啊，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你因美丽心中骄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撒旦起初跌倒就是因为骄傲，他因为美丽而心中骄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可见撒旦起初受造是非常美丽而且智慧充足的，但因着神给他的美丽和智慧充足，他反而骄傲了。倘若撒旦能够向保罗学习，拥有保罗的不忘初心，那么估计他也不会跌倒了。他忘记了他是从哪里来的，他忘记了自己不过是一个受造物，是一个被造的基督徒，反倒因神给他的恩典而骄傲了，所以神就将他摔倒在地。所以你可以看到魔鬼堕落的根本原因就是骄傲。那么今天呢，他又使用骄傲来迷惑天下。所以骄傲一方面从世界来的，另一方面是从撒旦来的。撒旦起初就是因为骄傲而堕落的，而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不是魔鬼的儿女，所以我们务必要除去一切从魔鬼来的成分，那就是骄傲。所以你不能够轻看骄傲的事情，它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罪，极大的玷污我们的品格，以至于我们无法实现命定，因为神会阻挡我们。宁可地狱的全军来阻挡你，也不能让神来阻挡你。神若阻挡你，你就没有路了。愿神来怜悯我们。哈利路亚，赞美主。好，我们讲到实现命定的第二重考验，叫做时间的考验。时间的考验，在这个时间的考验中，我们仿佛被神晾在一边。虽然祷告说，主啊，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求你使用我，然而神似乎向我们隐藏了，以至于我们似乎找不到神了。这就是时间的考验，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会经历的。我相信你也有这样的经历，甚至我们很多的家人都还仍然处在时间的考验期中。在这个时间的考验里面，你向神说，主啊，你使用我，但仿佛神向你隐藏了，神好像把你晾在一边，并没有来使用你。为什么呢？因为神要借着时间的考验来实验你的动机。在神的沉默里面， 神要炼尽你的动机，你只能够等候神，也许要等候很久，甚至很多年。在这个时间考验的过程里，你会发现你的信心开始逐渐的增长，你对神的渴慕也开始增加，你的耐心耐性也开始增长。在圣经中的历史历代的伟人，他们也都经历了时间的考验才进入命定的。比如说约瑟17岁就领受了异象，领受了梦想，但是直到30岁他才进入命定。那么在从梦想到实现命定的13年间发生了什么呢？约瑟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同样的，大卫他被撒母耳高为王，但在他登基之前13年都在逃避扫罗王的追杀，他只等了13年才坐上了王位。在这13年大卫都经历了什么呢？那就是时间的考验。新约的保罗也是在安提阿教会待了13年才首次被呼召被任命，远远的差到外邦去宣教。这3个人都是13年的预备期，你也可以说是预备期，也叫时间考验。13年只是一个起点啊，下面还有更长的。雅各他在拉班的手下被剥削恶待了20年，做苦工做牛做马，才得以脱离拉班的剥削，同时也结束了被以扫追杀的生活，开始进入以色列的命定。神给他起名叫以色列，那已经是20年之后了。所以雅各的预备期是20年。而亚伯拉罕呢，他等了25年才生以撒。在这个时间的考验里，亚伯拉罕花了25年才实现了神给他的应许。25年前神说我要给你，我要赐福给你，使你的子孙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但直到25年以后他才终于生了以撒，开始逐步的实现他的命定。还有比亚伯拉罕更长的，那就是摩西。摩西经历了40年的旷野牧羊，才被神呼召开始进入命定。那么在这40年里面，摩西都经历了什么呢？就是时间的考验。所以从历代的圣经伟人来看，时间的考验期最少也是13年起步的。哈利路亚，远远比人所期待的要长得多。然而现在的教会一切都是快餐化的，神学2-3年就可以认为成为牧师了，殊不知不过是不属灵的人，案例不成熟的人，并不在神的秩序下，因此他们所做的服事都是快餐式的服事，难怪给教会带来快餐式的病态，软弱与混乱。到底是谁的过错呢？我们实在是不懂属灵的事情。当你研读圣经，你发现历史历代的圣经伟人，他们的预备期都是漫长的。然而人的心都是没有耐心的，总是将一切都想快餐化，然而快餐化的侍奉只会带来快餐化的结果，人吃快餐多了也会生病，所以教会病了。我们需要认识到，不是我们上了神学2-3年就可以成为牧师了，即使人安利了你，但是你要知道你自己是否有通过神给你的时间的考验，神给你的预备期，你究竟进行到什么进度了，你自己心里要有一个谱。 倘若你心里都没有谱，那么这个侍奉是很难结出长久的果子的。因为你要认识到一点，神不会对他没有呼召的人负责，神也不会为不在他的时间里自我提拔甚至自封传道的人负责。没有神的负责，被仇敌掳掠那是早晚的事情。所以看到教会中出现了诸多草木和解的工程以及枯干倒闭的传道人，为何如此呢？因为这些人都不是在神所呼召的，或是在神的时间表里侍奉的人，他们或者自我提前了，或者自我提拔了，或者自封为王了，或者压根没有神的呼召。所以这些人呢，都是在时间的考验中失败的人，因此他们的侍奉最终也是失败的，很难结出金银宝石的工作。因此在新约提摩太前书3:6告诉我们说，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魔鬼所受的刑罚也就是骄傲的刑罚。当你提拔一个人在神的时间表之外，也就是说他还没有经历神给他的预备期，或者他在时间的考验中还没有结束，你就提前提拔他，让他成为教会中掌权的，那么就是害了他，最终会使他遭毁灭。而什么叫初入教的呢？我已经讲了，从圣经的历代伟人我们可以看到13年只是一个起步，然而现在好像2-3年就算一个预备期结束了，但这并不符合圣经。所以你可以看到教会里的软弱混乱都是这些不成熟的传道人所带来的，因为他们根本没有通过神的时间考验。揠苗助长的结果只能让这个苗提前的夭折，而他的夭折也会倒塌影响崩塌许多的人。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就是混乱的一个根本原因。我们务必要行在神的话语的原则里，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了。总而言之，在这个时间考验期里面是我们每一个信徒都要经历的，我们需要耐下心来谦卑的接受神的时间考验，谦卑的考完这个时间的考验。无论人怎么说，我们自己心里要有一个谱，不要着急忙慌的就去自我提拔，否则只是会害了自己。在这个时间考验期也叫做神对你的沉默期，在这个时期你要经历仿佛旷野般的生活，仿佛神向你隐藏了，仿佛神将你晾在一边，仿佛你找不到神了。然而通过这样的一个旷野期能够炼尽我们里面很多的东西，洗净铅华，使我们的动机变得纯正，使我们的品格被炼尽。每个人都会经历这样一个预备期，然而人们总是急着进入侍奉，却不再重视是否使用神的方法来侍奉。因此在这个时间的考验里，我们常常会犯错。一个总会犯的共同错误就是用人的聪明来成就神的旨意。 在时间考验期里面，我们常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用人的聪明来成就神的旨意，如同亚伯拉罕。创世纪17章15节到19节，创世纪17章15节到19节，对了，刚才忘了说了啊，有家人提出来了，耶稣他的预备期也是更加漫长的，是耶稣直到30年才开始传道。耶稣预备了30年，到30岁才开始传道。所以我们的主也给我们立下了一个榜样，我们一定要学习在时间的考验里面走完跑完全程，不能够心急来侍奉神。当然在时间的考验期里面，我们会侍奉神，照着个人的恩赐，只是说你在时间的考验里一定要走完全程，一定要用神的方法而不是用人的方法。我们看到耶稣3年所做的事情就已经完全的成就了父神的给他的呼召和命定。我记得宋尚杰他也说，我在被圣灵充满之后一个月所做的工作就超过了以往5年所做的工作。什么意思呢？我们要知道在时间考验期结束以后，我们会得到圣灵的恩膏和能力，我们所做的工作一天就抵过以往的1年的。所以你不要觉得慢，当你进入时间的考验结束以后，神会使你的脚进入天国的加速度里，甚至你一个月所做的就顶得上以前1年所做的，所以最终你能够在后的在前。我们一定要在神的方法里，不要在人的方法里。我们看亚伯拉罕就犯了这样一个错误，创世纪17章15节，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她的名要叫撒拉，我必赐福给她，也要使你从她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她，她也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她而出。亚伯拉罕就伏伏在地喜笑，心里说，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亚伯拉罕对神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神说，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所以你看到亚伯拉罕在25年以前得到了神的应许，他会生养众多，并且是从他自己生出来的。然而他等到100岁的时候还没有得到这个应许的实现，所以他心里着急了，他就跟使女夏甲生了以实玛利，用自己的聪明，用自己的办法。而神在他100岁的时候又再一次向他显现，来兼顾神给他的应许。然而亚伯拉罕对神说，18节，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所以你看亚伯拉罕到现在还不明白，他正在用人的方法来代替神的计划。果然后来你看，人的方法所结出的果子是带来毁灭的。以实玛利到现在，以实玛利的后代还在逼迫以撒的后代，阿拉伯各国诸国仍在一心想要毁灭以色列。所以亚伯拉罕的一个人的方法一直带来恶劣的影响到现在，多么可怕。100岁了他还在跟神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所以在时间的考验这个时期确实会让人绝望。我亚伯拉罕到那个100岁的时候心里也有一些绝望了，他说，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就好。 但神说不是，是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从那一天开始，亚伯拉罕的信心又再一次的被充满，他开始坚信来等候神的应许。哈利路亚！后来他就得到了以撒，他的命定开始实现了，他的命定也在以撒身上。赞美主！所以在等候，在这个时间考验的等候期里面，我们人最喜欢犯的一个错误呢，就是用人的方法来取代神的方法，用人的时间表来取代神的时间表。我们总觉得神是不是忘了，我们总觉得神呢，你太慢了，让我帮你一把，快点把它做成吧。然而我们这人帮着一把就会带来毁灭性的效果，而且一直到现在多么可怕。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在时间的考验期里，我们一定要专心的仰望神，不要用人的方法，不要心急而侍奉。当然在这个等候期里不代表你什么都不做了，仍然是照着你的恩赐该做什么做什么，只是说在小事上忠心。但最重要的一点，你知道你在干什么，你在经历什么，来配合神把你的时间考验走完。在这个时间考验的等候期里，我们常常会陷入绝望，以至于似乎没有盼望了，如同亚伯拉罕所经历的。但是危机正是转机，亚伯拉罕也是如此，他经历了最大的信心危机。当然在这个时间的考验期里，神也会同步其他的考验，因为时间从来都不能够限制神，一切都在同步的进行着，考验会同时从多个角度进行。所以在这个时间的考验里，你也会经历逼迫，经历苦难，经历人的误解，经历人的错待。如同亚伯拉罕在这25年里，他也经历了诸多其他的考验，比如他的妻子多次被抢走，他多次遭遇异族的威胁。约瑟在等候的13年里，也经历了哥哥出卖他，自己被卖身为奴，被人错待，牢狱之灾，被人遗忘等等。所以在时间的考验期里，神也会同步诸多的考验。但是你自己要心里有一个蓝图，我是在经历什么，不要在经历中还懵懂无知，那样就容易被魔鬼击败了。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自己在经历什么，认识到我们在经历时间的考验，这一点也能帮助你。哈利路亚！愿神来开启我们。时间的考验也是你人生中的旷野期，在这个旷野期里，常常会有不幸发生，有艰难挑战，有重重挑战，有狂风暴雨。信徒们常常在这个时间的考验里经历约瑟的经历，被陷在坑里，被囚在牢里，就如同我们所经历的种种困扰，种种困扰我们的人事物环境，你可以说就是监牢，就是陷坑。然而面对这些旷野陷坑的试炼时，我们也当反思自己为什么会落入陷坑。反思的工作是必须要做的，因为事出必有因，无辜的咒诅必不临到。我们需要做的事儿就是省察自己，不重复犯同样的错误，而不是怨天尤人，怪罪别人是没有用的。你要谨慎一点，在时间的考验里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怨天尤人，把什么都归咎于别人身上，这是魔鬼的诡计。倘若你是这样的一个态度的话，那么这个时间的考验就会延长。我们需要做的是反省自己。诗篇139篇23节到24节，诗篇139篇23节到24节，神呐，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 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这是我们经常要做的一个祷告，特别在时间的考验里，我们要求问神，主啊，你光照我，鉴察我，看我里面还有什么心思意念不讨你喜悦，看我里面还有什么恶行没有。我之所以经历这样的一个陷坑，这样的一个遭遇，这样的一个艰难，是要炼净我里面什么啊？你需要常常来向神这样祷告祈求，求问神。倘若我们不省察自己的罪行，只会怨天尤人的话，那么我们的结局就会像以色列的百姓在旷野漂流了40年，最终倒闭在旷野。所以有的家人说，哎呀，我时间考验已经很久了，甚至几十年了，是不是我的时间考验期就结束了？结没结束你自己心里要有个谱，究竟你在时间考验里面你的态度是什么？是怨天尤人呢，还是蛮有信心，蛮有感恩，专心仰望神？倘若你是如以色列的百姓那样，不知道省察自己，只知道怨天尤人，归咎错误在别人的身上，那么你再走40年，再等候40年，仍然是最终倒闭在旷野里的。所以你看到很多人，他是在这个时间考验期就已经夭折了，无法实现他的命定，因为他没有学会正确的回应。每一个考验你必须要正确的回应他，否则这个考验一定是失败的，失败的结局是不会好的。你看以色列的百姓失败的结局，他们倒闭在时间的考验里，倒闭在旷野期，因为时间的考验你也可以说叫旷野期，而以色列的整个成年人的会众都倒闭在这个旷野期里，除了加勒和约书亚，整个以色列的会众都倒闭在时间的考验里。这也是大部分的基督徒倒闭的一个考验，叫做时间的考验，以至于他们的命定无法实现。我们已经讲过，每一个人都有从神来的命定，但是很多的人都无法实现神给他的命定，都倒闭在了时间的考验里。我们对环境的回应决定了考验的长短。我再说一遍，我们对环境的回应决定了考验的长短。或者你可以说，你对这些旷野生活艰难险阻挑战的回应决定了你承受试炼的长短时间。所以这个试炼的时间是可长可短的，根据神，根据你是怎样回应的。倘若你像加勒和约书亚的回应，那么神就快速的带领你进入命定，也就是迦南美地。倘若你的回应如同以色列的会众，那么就一直考验下去，考到死为止。神是最公正的考官，考不过就一直考，考到死为止，仍然考不过那就彻底倒闭。所以我们一定要严肃认真的对待神给我们的每一项考验，因为神是非常公正严，甚至你可以说是刚正不阿的，他绝对不会给我们后门的，而我们务必要严肃的对待。很多人对于神的考验是一个游戏的，做游戏的心态，这样的人是无法通过神的考验的。该严肃的事情你一定要玩命的严肃。所以我们对环境的回应决定了试炼的长短，盼望我们每位家人都能够快速的考试完神给我们的时间考验，正确的来回应神给我们出的考题，千万不要怨天尤人，千万不要彼此埋怨，一定要活在信心里，活在感恩里面，像加勒和约书亚，那么我们就会迅速的走完旷野的等候期。阿利路亚，赞美主。比如约瑟， 我们以约瑟为例来思想你自己啊。约瑟他也在时间的考验里陷在坑中，那个坑是真实的一个没水的井啊，但是它预表着我们生活中所经历的这些挑战，这些让我们头痛的，我们没办法解决的人事物环境，甚至你可以说是枯干的人生领域，就像没水的坑一样，那叫陷坑。约瑟也陷在这样的陷坑中。难道约瑟陷到他哥哥们给他扔进的一个陷坑中，不也是因为自身的多重原因造成的吗？我们需要在陷坑中不断的反省自己，是否是我的动机和心态出了问题，不要总归咎于别人向我做了恶事，而是思想为何他们要如此对我。比如说约瑟为何要被哥哥出卖，没有原因，他哥哥不会出卖他的。约瑟首先要思想的问题是，应该是为何我的哥哥们要如此的恨我，以至于要把我卖掉，要把我杀掉，是不是我有做的不对的地方。可惜约瑟一直没有反思，直到被哥哥们扔进陷坑，面临生死危机的时候，他才不得不开始思索，为什么我的哥哥要如此对我。因为在陷坑中他也无法做任何事情，只能等死。所以在这个过程里，我相信约瑟一定进入了深刻的自我反思，我的哥哥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相信他一定想起来他常常向父亲报恶状，打小报告，以及常常在哥哥面前炫耀自己的异梦，以及常常来在哥哥面前炫耀父亲对他的恩宠，让哥哥们愈加的恨他。所以我相信他在陷坑中想了很多的问题。我们来看创世纪37:12-23，创世纪37:12-23。约瑟的见证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因为约瑟的经历都是我们需要经历的。我们看到约瑟是如何通过时间的考验的。约瑟的哥哥们往示剑去放他们父亲的羊，以色列对约瑟说，你哥哥们不是在示剑放羊吗？你来，我要打发你往他们那里去。约瑟说，我在这里。以色列说，你去看看你哥哥们平安不平安，群羊平安不平安，就回来报信给我。于是打发他出去西伯伦谷，他就往示剑去了。有人遇见他在田野走迷了路，就问他说，你找什么？他说，我找我的哥哥们，求你告诉我他们在何处放羊。好，我们先读到这里啊。现在我们思想，为什么约瑟不和哥哥们一起放羊？为何约瑟要搞特殊？神学家们认为，因为约瑟和哥哥们的关系非常的恶劣，以至于以色列，也就是他们的爹雅各，不得不将他们分开。雅各让约瑟去看望哥哥们，也是为了缓和他们之间这种紧张的关系。所以你看到他说，去看看你哥哥们平安不平安，来回来报信给我。所以雅各就差派约瑟去找他的哥哥们啊，想增加他们之间的互动。后面发生的事情我们就知道，约瑟被卖了。但是我们看到其中有个细节，约瑟在旷野走迷了路，我相信他走迷了路也是出于神。你知道，如果我们是一个属灵敏锐的人，你就知道这是神的拦阻。神不希望，神其实也会在危险到来之前给我们一个机会，但如果你够敏锐，你就可以分辨出来。所以我们前面讲到了环境的印证啊，这是穿插讲一点，就是环境上你看到不通的道路，也甚至他走迷了路，他就应该回去了，结果他还是执意的去找他的哥哥们。后面就发生了他被哥哥们起初想要杀掉他，后来流变想要救他啊，所以把他卖身为奴，这算是一个不好中的上好了。 不然他就会被直接就被杀掉了。所以你看到神也拦阻他，让他在田野走迷了路。我相信你在人生中也经历这样一些经历，有的时候特别的不顺畅，那就是神拦阻你，非要去做，你最后就知道倒霉的就是你自己。约瑟也是这样啊，这是我们穿插讲一点啊。后来你发现他就去找哥哥们，后来有人说他们去多单去了，约瑟就去追赶他的哥哥们，遇见他们在多他，他们远远的看见他，趁他还没有走到跟前，大家就同谋要害死他。你看彼此说，你看那做梦的来了，来吧，我们将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就说有恶兽把他吃了，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流便听见了，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说我们不可害他的性命，又说不可流他的血，可以把他丢在这野地的坑里，不可下手害他。流便的意思是要救他们脱离救他脱离他们的手，把他归还他的父亲。你看就流便一个人心里还稍微啊有一点善良，其他的哥哥们都已经被记恨蒙蔽了眼睛，进入杀人流血的罪里了。约瑟到了他哥哥们那里，他们就剥了他的外衣，就是他穿的那件彩衣。好，我们先读到这里。这里面发生了一个细节问题啊，就是约瑟去找他们哥哥，遇见他们在多他，他们远远的就看见了他，远远的就看见了他，就认出他是约瑟。为何如此呢？这说明约瑟他没有做反省的工作，仍然穿着那身遭人嫌的彩衣去看望他的哥哥，明知道他哥哥们最恨他的就是这件彩衣。你怎么知道呢？因为他们远远的就看见他，你要不是穿着彩衣，谁远远的能看见你那么显眼？你一身布衣根本就看不见你，远远的就能看见他。约瑟又穿着彩衣去找他的哥哥了，这个彩衣真的没少给约瑟惹祸。我们来看创世纪37章2到5节，创世纪37章2到5节，这里面讲了这个彩衣的来历啊。雅各的纪略如下，约瑟17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个童子，与他父亲的妾皮拉西帕的儿子们常在一处，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看到没，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所以你看约瑟一个跟哥哥们关系破裂的一个关键点就是这件彩衣。然后后面恶化的原因呢，是约瑟做了梦告诉他哥哥们，他们就越发恨他。但是约瑟这次是奉父亲的差遣去探望他的哥哥们，讨论他做了反省的工作，他应该知道哥哥们为啥仇恨他，就是因为父亲偏爱于他。当然这是雅各的不对啊，做父亲的你偏爱哪个孩子在心里就算了，非要那么明显，做的太露骨了，让其他的儿子们都受不了。这样做家长的也真的是够少见的。但是约瑟，我们不说雅各的问题，我们说约瑟的问题。约瑟他自己都17岁了，也应该想想事儿了，为什么我的哥哥们这么恨我？那他只要稍微一想就知道这件彩衣非常惹祸。结果约瑟哪壶不开提哪壶，去探望哥哥，去探望哥哥吧，还非要穿上这个彩衣，又不是去嫁人，不是，又不是去娶媳妇儿，非要穿个彩衣，不知道是要炫耀什么。所以我说约瑟他没有做反省的工作，你必须要在旷野期你要做反省的工作。约瑟没有，所以他穿着这身彩衣，这身惹祸的彩衣就去见哥哥们了。这件彩衣他的哥哥们在远处就远远的看见，就受了刺激，他还没来就商量好了，我们把他杀了吧，太碍眼了。所以亲爱的家人，当然他哥哥们不好，但是我们要反省自己的问题，因为你不能决定别人好还是不好，但你能决定自己的心态。约瑟呢，他没有反省，所以他穿着这身惹祸的彩衣就去见哥哥了，这一下可把他的哥哥们刺激的不行。 倘若约瑟提前做好省察自己的工作，他就知道这是出于自己里面的骄傲虚荣，那么这次他铁定就不会穿这件屡次惹祸的彩衣了。这也提醒我们，亲爱的家人听好了，提醒你什么？你不要说我没有这样做，我看到很多人都在这样做，穿着彩衣到处来炫耀刺激别人。千万你不要在承受苦难的家人面前来显摆自己的成功兴盛，也不要在婚姻不幸的家人面前秀恩爱。你婚姻幸福，自己向神感恩去。还有许多婚姻不幸的家人，你要知道，不要刺激那些婚姻不幸的人，免得人家记恨你，免得让人跌倒。所以我们说话办事一定要考虑到弱势群体，你成功兴盛，蒙神恩宠，向神感恩就好了，不要总是去显摆。因为很多人不幸，他听到你这样显摆的话，他就会从心里记恨你。你不能说他凭什么记恨我，就是他不对，你也有错。遭人记恨，难道不是自己里面的骄傲与虚荣的彰显吗？所以万事必有因，没有无故而来的咒诅。难怪别人要与你相争，岂不是因为你自己常常像约瑟一样爱显摆吗？爱显摆恩赐就是骄傲的表现。彩衣，你可以说属灵的预表就是恩赐，圣灵的恩赐。雅各给了约瑟一件彩衣，雅各可以代表天父吗？预表天父，就像天父给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都有圣灵的恩赐。然而天父给我们这个圣灵恩赐是用来服侍别人的，不是用来显摆刺激别人的。听好了，神给你恩赐是用来服侍造就别人的，不是让你显摆刺激别人的。约瑟应当善用自己的恩赐去服侍他的哥哥们，与他们打成一片，用爱来尊荣他们，将来才能够树立威信来领导他们。你没有爱就没有权柄。可是你看到约瑟却常常穿着彩衣刺激他的哥哥们。临前九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我们来看临前九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愿神来开启我们。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我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这是保罗的书信，你看到。神启示保罗，像软弱的人就当做软弱的人，我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这些人。什么意思呢？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信徒应当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做事方法，行事为人，以适应不同的福音对象。不要到处显摆你是多么属灵，不要到处显摆你多么有恩赐。你看到保罗那么有恩赐，那么有恩高，那么有能力的一个伟大使徒，仍然能够抚救卑微的人，仍然能够谦卑自己，像软弱的人就做软弱的人。他不断的调整自己的生活，调整自己的行事为人，这是圣经的原则。哈利路亚，以爱为起，尽量给人帮助和便利，与人方便就是与自己方便，如此就很容易使人与我们同得福音的好处。意思是我们是以救人为先，以传福音为首要目标，因此在顾全大局的情况下，我们是可以在行动上灵活处理的。不要把自己弄得超属灵，好像救我属灵，自命清高。我们要学会迁就别人，目的是为着服侍别人。我们要学会抚救卑微的人，将好将福音传给他们。因此我们行事为人要有智慧，要有见识，不要像法利赛人充满了宗教的味道，让以至于让人都受不了。你看到有些人传福音，听他说话别人就受不了，他非要去逼着撵着去给人家传福音，以至于人家彻底的像福音关上了心门。很多做父母的就是这样，为什么呢？会缺他没有学会保罗所教导的。我们一定要有智慧见识， 因为有智慧的才能必能啊，才能得人。箴言书十一章三十节说，一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有智慧的必能得人。你没有智慧，没有见识，充满了宗教的口吻，充满了宗教的味道，很难得人的。神告诉我们说，以传福音为首要目的的时候，你可以灵活的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所以耶稣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意思是我们在不影响，在顾全大局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灵活的处理一些事情，但总的原则是以爱为起，处处设身处地的以别人的益处考虑为考虑，从而牺牲自我。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倘若约瑟学习保罗，那么他的哥哥怎么都不会这样对他。结果约瑟反其道而行，不仅特立独行，自命不凡，而且滥用恩赐，伤害了哥哥们。总是炫耀自己的恩赐，有梦就分享给他的哥哥们，不管他的哥哥们是否恨恶这些梦，是否心里已经受了巨大的创伤。然后约瑟还屡次的给他们分享他的梦，不断的揭开人家的伤疤，甚至还总向父亲打小报告，没有行在爱里，没有包容自己的哥哥们。要知道，爱就是遮蔽，爱不是曝光。挪亚的儿子，我们知道挪亚的儿子所犯的一个罪呢，就是曝光他父亲没有穿衣服睡觉。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一点，爱是遮蔽，要重看施恩的主胜过重看恩赐，要爱赐恩赐的主胜过爱恩赐本身。我再说一遍，要重看施恩的主胜过恩赐，要爱赐恩的赐恩赐的主胜过爱恩赐本身。然而可悲的是，教会里面充满了这些喜欢炫耀自己的恩赐的，而不是荣耀赐恩赐的主这样的信徒。难道做天父的儿子不比拥有许多的彩衣更好吗？我说了，彩衣代表恩赐啊，其实是骄傲和不安全感给约瑟带来了灾祸。我们上一节课讲了骄傲的本质，就是不安全感，缺乏安全感。所以是骄傲和缺乏安全感给约瑟带来了灾祸，也是骄傲和缺乏安全感给我们带来了诸多的挑战以及艰难。所以落在陷坑般的困境里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反省自己，而不是怨天尤人。当我们看到很多家人遇到陷坑，就是别人的错。你要是总是这样的话，你就无法成长了。事出必有因，别人为什么不这样对待别人呢？所以一定我们自己身上有问题。落在陷坑里了，我们就思想自己的问题。平常我们没有机会来思想，但落在陷坑里，如同约瑟般，什么你也做不了，你只能思想了。所以有的时候神允许我们陷在陷坑里，就是要让我们思想。平常你被骄傲迷瞎了眼睛，你根本就无法思考了，但是在陷坑里，人立刻谦卑了，因为他啥也做不了，只能呼求神。这个时候他终于可以倚靠神，终于可以谦卑了，终于可以反省了。因为所有陷坑的目的都是要叫我们来求告神，来倚靠神，使我们与天父的关系更加的亲近，好使我们能够从梦想开始进入命定。因为这样的反省能够帮助我们迷途知返，这样的反省能够帮助我们悔改。不要错过这样一个反省的黄金的机会，因为陷坑能够孕育出你的转机。哈利路亚。在反省中，你的转机就会出现。 哈利路亚。在这时间的考验里，我们也会经历监狱、囚牢的试炼，这比陷坑的试验，陷坑的试炼更加升级。仍然以约瑟的见证为例啊，《创世纪》39:4-23，《创世纪》39:4-23。经文呢，我就不读了，你回去自己读。透过这些经文呢，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出管理是约瑟的恩赐，我们也看到神常常给他机会用恩赐来服侍，善用了他的管理的恩赐，甚至在监狱囚牢中，因为操练恩赐最终会成为职分，而职分会带你进入命定。这是我们上一系列的课程如何认识你的命定所讲的一个一点。另一方面呢，你也能明白神会在时间的考验里交托我们一些小事来管理，神会在时间的考验里交托你一些小事来管理，包括如何管理你的时间，如何管理你的时间、恩赐、才干、态度、情感、身体，甚至也包括别人的财产与意向。神看我们是否能够在小事上忠心，能否忠于所托，才决定是否将大事托付于我们。所以在这个时间的考验里，神会考察我们管理的恩赐，也是在考察我们是不是能做一个好管家。路加福音16:10，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所以神先托付我们一些小事来管理，首先是管理好你自己的生活，你自己的身体。比如约瑟，他天天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约瑟天天承受主母的性诱惑，但约瑟管住了自己的身体，没有犯罪。以及神给他在波提法家里面也是做管家，使他能够来操练，看他是如何管理，能否做好一个管家，这是他的恩赐。所以神会在这个时间的考验期里面也会给我们一些恩赐上的考验，就是看我们是否能够管理好你的恩赐、你的时间、你的才干、你的态度、你的情感等等，甚至包括你的身体、情欲，也包括别人的财产与意向波提法把所有的财产都交付于约瑟来管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都是象征性的预表在我们经历时间的考验里，我们也会经历这些。那你是如何回应的，这很关键。在小事上忠心，神才在大事上托付于你。管家的呼召是神给每一个儿女的。路加福音12:42，路加福音12:42，主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你看到神邀我们成为忠心有见识的管家，四福音书里常常出现这个管家，你要知道是在说谁的，说你的。我们务必要成为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就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这里特别讲到神的仆人要有忠心，还要有见识。所以神通过时间的考验会试验出我们是否是忠心有见识的管家。要知道神为什么让我们经历时间考验，也是选拔管家的，也是看你是否合格成为一个管家。林前4:1-10，4:1-2，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 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你看，再一次神提醒我们，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是神奥秘式的管家，又是个管家。彼得前书四章第十节，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你看到没有，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干什么？彼此服侍。所以你要常常操练恩赐，不能把恩赐埋藏起来。为什么呢？因为神让你操练恩赐的目的是让你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透过恩赐来考验你是否成为一个合格的好管家。你是如何对待你的恩赐的，神都在观察。在时间的考验里，也是你恩赐的考察期。在时间的考验里，你有没有善用你的恩赐？你看约瑟无论在哪里，甚至在监牢中，在波提法家里，在监牢中，他都善用他的恩赐来管理，并且解梦也是他的恩赐，启示类的恩赐，然后约瑟都在使用。所以你必须要学习成为忠心又有见识的好管家，才能实现命定。我再说一遍，你必须要学习成为忠心有见识的好管家，才能进入命定。无论是在时间上，无论是在心态上，无论是在事物上、情感上、身体上、恩赐上、品格上等等，都要成为好管家。不成为管家，你就无法得到神的信任，那么自然你也不会得到神的委任，你的命定也绑定于神的委任。那么为何我们在时间的考验里要经历陷坑和囚牢的试炼呢？不能不经历吗？不能，除非你不想进入命定。你看到在时间的考验里，神是想要来考察你是否是一个合格的、称职的、忠心的、有见识的好管家。所以神允许你经历诸多的考验，特别在时间的考验里，神同步其他的诸多考验，就是来考核你是否能成为一个好管家。其次呢，神是借着我们的人生经历来建立我们的品格，特别是艰难挑战、困境，能够塑造我们忍耐的品格，而忍耐的品格是我们实现命定的关键钥匙。忍耐的品格是我们实现命定的关键钥匙。所以一方面呢，神是透过时间的考验来炼净我们的动机，来实验出我们在时间上、恩赐上、身体上、情感上、品格上以及心态上、为人处事上，以及如何对待别人的财产、意向上，我们是否能够忠心有见识的对待，是否能成为合格的管家。另一方面呢，神也借着时间的考验来让我们同步诸多的考验，来让我们加添了许多的人生经历，目的是塑造我们一个忍耐的品格。因为忍耐的品格是我们实现命定的关键钥匙。哈利路亚，赞美主。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让我们来祷告。有一些人来开口祷告，邀请圣灵来光照我们，求圣灵来开启我们，主啊，我们求圣灵来光照我们。哦，圣灵，你们的圣灵。Hallelujah. Sundara Harishi.特别是在经历挑战、经历陷坑的试验，甚至经历囚牢的试验，仍然处在时间的考验期的家人们，我们要来祷告，来省察自己，求圣灵来光照我们。为何我现在陷坑里？为何别人要如此苦待我？让我们停止来怨天尤人，我们来悔改，我们来做省察的工作。哦，沙巴拉巴，沙巴拉巴，伊巴拉巴西拉巴乌巴，巴拉巴西巴乌。圣灵来光照我们，光照我们，看我们里面还有什么恶行、恶念，不讨你喜悦的思想。主，我们愿意来悔改。特别我们在患难中的家人，我们在时间考验里，甚至掉入陷坑、陷入囚牢，仿佛很多的事情我们都走不出去，仿佛很多的事情困住了我们。主啊，求你启示我们为什么。我回到如此的光景，愿意来悔改，我接受你的修剪，我接受你的调整。求你来光照我，主啊！想主说，我愿意来调整，我愿意来接受神的修剪，我愿意接受神的调整。借着时间的考验，神都是在修整我们，调整我们。主啊，调整我，修剪我，使我与你同步。沙巴卡拉巴西，罪的意思就是偏离靶心。当你偏离神给你的靶心的时候，你就已经犯罪了。愿神来开启我们，让我们与神同步，在心思意念上，在生活上，行事为人上。主啊，求你来光照我们，我愿意来悔改，我愿意来悔改。沙哈拉巴西的巴拉巴的乌西，向主来说，我愿意来悔改。主啊，求你来调整我，我愿意接受你的调整。哦拉巴沙拉巴，如同你调整修剪了约瑟，以至于他最终进入了命定。主啊，你来调整修剪我。沙哈拉巴西，哦沙哈拉巴乌西。马哈拉巴西，赦免我在陷坑中的怨天尤人，埋怨别人。主啊，我向你悔改，向主来悔改。主啊，你宝血来洁净我们。沙拉巴拉布西，我们不能改变别人，但我们能改变自己。主啊，我愿意来悔改。沙巴卡拉巴西，沙哈拉布西，沙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拉布西。伊巴拉布沙拉布，沙拉拉拉巴西，拉拉哈拉巴西， Shahara Boshi.
Ibara Boshara Boshi.
Family Nisho. Shakara Boshi.显明我们里面的骄傲的动机，骄傲的行为，主要愿意来悔改。沙卡拉巴西，拉巴拉巴西，拉哈拉巴西巴，巴沙拉巴，沙哈拉巴西。圣灵啊，你来光照我们，在你的光中，我必得见光。光照我，扫平我前方进入命定的障碍，这骄傲的障碍，这怨天尤人的障碍，主啊，这没有耐心的障碍，这靠自我聪明取代神的方法的障碍，奉耶稣的名，主啊，我愿意来悔改，我愿意来耐心等候神，我愿意来在小事上忠心操练管家的恩赐，帮助我成为时间的好管家，帮助我成为恩赐的好管家，帮助我主啊，成为我人生领域的各方面的好管家，主啊，帮助我忠于所托，向主来悔改，甚至神委托你别人的意向，你来服侍了别人的意向，神也检测你是否忠于所托，能够是否能够像仆人一样服侍了别人的意向，将来好将大事托付于你，哈利路亚！坐在这小子里的身上一个，也是坐在主身上。现在看我们是否在时间的考验里，能够像一个仆人一样的牺牲自我，为了成全别人。我们求主来光照我们。沙哈拉巴西的，黑巴拉巴西的。萨卡拉巴辛达拉哈拉布辛，哈利路亚，圣灵，帮助我们，呼沙拉巴拉布辛，伊卡拉巴沙拉布拉巴拉布拉，给我们仆人的心智，主啊是忠心良善的仆人，沙哈拉布拉巴西，让我们成为多人的祝福，让我们活在爱里。让我们以爱为起，让我们脱离宗教的行动，脱离宗教的灵，脱离这没有爱心的骄傲的行为，主，我愿意来悔改。沙巴巴拉布，沙拉巴拉布，巴巴拉布，萨卡拉曼德黑拉布，沙拉布，需要悔改的向主来悔改，每位家人来祷告。沙拉巴拉巴拉巴西里巴拉布，哈利路亚。
本地啊，
奉耶稣的名祷告。